我们来谈一谈祷告，谈建立祷告的操练。我们今年一直在说在讲那个门徒训练，从最开始，谈门徒训练，我们说了为什么要做门徒训练，门徒训练是什么，我们该跟谁做，还有怎么样可以胜过门徒训练，你不去跟别人去建立关系的借口。一直到上一周应该是陆一峰啊，我们谈了门徒训练，我们应该从什么样的方式开始，我们应该从神的话开始，从圣经开始。那今天呢，我们就从借着跟着上周的继续往下讲，我们谈了我们要从神话开始呢，就知道我们要做什么。通常我们说一个基督徒怎么样灵命可以成长，怎么样可以灵命成长，教会常常说的话就是我们两个方面嘛，读经祷告。你有什么问题了怎么办？读经祷告。哎，遇到事情怎么办？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了，去读经祷告，从来都会这么说的。所以我们上周讲了读经，那这周我们当然会讲到说祷告。当我们在说祷告的时候，我想大家一起来思考三个问题。什么是祷告？什么是祷告？那通常你会祷告什么？你想一想，你通常会祷告什么？你会祈求什么？还有你会跟谁一起祷告？为什么要跟别人一起祷告？我这里说的我们怎么说，就是当我们在说什么是祷告的时候，像你去翻整本圣经，它没有一个很标准的答案。它有定义，它有很多方面，它有明确很多很明确的定义，但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所以当你在说什么是祷告的时候，你要想想，通常你认为什么是祷告，就你想想平时在怎么做，你在祷告的时候平时说什么，你会祷告什么，其实很多时候就会包含了什么，你认为什么是祷告。你在祷告的时候会跟神说什么，你在祷告的时候会做什么，你会祈求什么样的事情。有一个祷告的小故事，当然以前可能讲过多次，就是在以前的教会，不是以前了，就是前些年呢，像有一些家庭教会或者有些教会，他们很喜欢说遇到问题了，就是比如说你遇到什么问题，你遇到家里面遇到了一些问题，或者说你在遇到，该举个什么样的好一点的例子，就是你在不管是工作中，或者是你有一些难以胜过的习惯，就好像我儿子今天早晨坐在这里，总是被他妈说他手上，他总是有着控制，他身体总是痒，就控制不住自己。所以我们晚上会为他祷告，希望他可以控制住自己。以前的话，常常会说神啊，求你去除魔鬼撒旦的搅扰，让他可以好好控制住自己，做祷告，对不对？我们也会说神啊，求你，我们当时有些方面我们解决不了，神啊，求你去除这个捆绑这个什么什么的灵，让我们可以做得好一点。我们会这么祷告。然后有一个姐妹呢，她很希望自己可以减肥，可以瘦一点，所以她每顿吃饭前呢，她会说神啊，求你去除这个饭食中让我肥胖的灵，让我可以瘦一点。她的弟兄呢，就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弟兄，他就劝那个姐妹说，老婆啊，你就像这样的灵啊，你估计你不进食祷告是解决不了的。对，所以你认为什么是祷告，通常你就会求什么，你就会在那边求什么。还有就是你通常会跟谁一起祷告，你会跟谁一起祷告，会跟谁我们在一起祷告，会有祷告会的人，还会说还是有一些事情时候你遇到一些事情会跟别人一起祷告，有些事你就会只会自己祷告。什么样的事情你会找别人一起祷告？什么样的事情你会找别人一起祷告？你祷告了没有用的事情，还是觉得有一些事情可能你觉得这个事情太大了，或者说太重要了，所以你会叫别人一起祷告？你为什么会找别人一起祷告？你为什么会找别人一起祷告？因为我一个人说了，可能神听不清是吗？是因为我祷告的声音太小，还是我要含量上，还是我人多在一起力量大了，我们就可以说完了，神一定会听？以前我们会唱一首歌叫我以祷告来到你面前，祷告摇动神的手，我不知道你唱过没有，这首以前常常会唱。但到底你是不是希望说人你一个人祷告的时候摇不动神的手，还是人多一点可以摇动神的手，神就一定会听你？神的手是因为我们的祷告摇动的吗？还是什么是祷告？说了这么多什么是祷告，那我们就来看几个定义啊。 祷告其实有几方，你可以从不同的方面去给它做例子。我们先看一下威斯敏斯特小儿问答的98问里面说什么是祷告，我们从答开始，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
祷告是奉基督的名向上帝表明我们的心愿，祈求合乎他旨意的事，承认我们的罪，并感谢他的怜悯。
对，所以这里面说的是祷告的整个一系列的顺序。祷告是我们要首先奉主的名，我们每次祷告完都会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祷告的，向上帝表明我们的心意，表明说你到底为什么要向神祈求，表明说你心意中需要祈求的是什么。然后后面那条很重要，很重要，祈求合乎他旨意的事情。我们常常说求在基督耶稣里，祈求合乎他旨意的事情，后面也包括说承认我们的罪，最后感谢他的怜悯，感谢神愿意听我们的祷告，感谢他的怜悯。然后后面还有一个定义是我上前两周看一个公众号里看到，我很喜欢这个定义，然后所以我们后面第二句的定义我们也一起读一下，我们祷告。祷告
是圣灵驱动，饱含经文的回忆，通过与神的沟通来与神同在，是一个明白神心意的过程。
祷告是一个明白神心意的过程，所以常常我们常常说祷告是一个，他在说通过圣灵的驱动，饱含经文，通过与神的沟通，祷告是一个到神面前，你跟神一个沟通的过程。祷告是跟神一个沟通的过程，所以祈求，我们每次到神面前的祈求应该只是占我们祷告中的一小部分。祷告不应该是每次我们到神面前说一个愿望清单，并不是每次列出来说我有一二三四五六个事情求，然后你跪下来祷告，大概把你的事情所有的事情说完以后，你的祷告就结束了。我们常常会说我不知道跟神祷告什么，不知道跟神说什么。或者说我们看到有些人可以跪在那里，或者说在那祷告，他祷告好久，但为什么我每次祷告大概只有几分一两分钟就结束了呢？你是不是觉得说那个人的祈求清单比你的祈求清单要长一些？那个人他可能关心的更多的事情，所以他有更长的祈求清单，他可以一直的说下去。祷告是一个我们到神面前去沟通的过程，所以祷告是一个沟通的意思是有双向的，双向沟通是一个双向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单向的过程。所以当我们到神面前，当你每次把你的愿望清单说完了，你就站起来走了，所以你其实没有给神一个跟你沟通的过程。我们每次到神的面前去把我们的愿望清单跟神沟通完以后，你站起来走了，然后你其实没有给神一个沟通的过程。我们很多时候在说我不知道神告诉我了什么，你听到是我也不知道说我祷告完了神有没有听我的祷告，我也不知道说我们这个祷告有没有效，然后有效的事情接下来会再谈。对，所以你每次根本就没有给神一个时间去跟你沟通，因为没有愿意去跟神沟通，你只是到神面前好像我们平时去庙里求神拜佛一样，把我们一个愿望清单塞到那个信箱里，塞到那个庙里的信箱里，那我们到神面前也这样，把我们的愿望清单跟神说完，我们就站起来走了。其实我们根本就没有关心他听没听嘛，我们也没有关心说你的愿望清单刚才说的什么祈求合乎他旨意的事情，你求的是和他旨意的事情吗？如果你每次去沟通这个愿望清单的话，你祈求的是和他旨意的事吗？我们每次祷告的时候，你在祷告的时候是真切的感受到神与你同在吗？通过圣灵的驱动，饱含经文回应，通过与神的沟通来与神同在。所以祷告的时候，你是在感受到说神与你同在吗？还是你甚至还没有这样去感受的，你已经把你该说的话说完了，这时候就可以去做下一件事情，你的祷告已经结束了。我们用接下来的不能说这三个，就是我们用那个圣父圣子圣灵的理念，我们来说一下具体的话，刚才的这个祷告的概念再说的细化一点细节一点。祷告什么是祷告？祷告呢，我们先从圣子神那个耶稣基督来说，祷告的根基是耶稣基督的救赎。当我们每次说我们是靠着基督的名祷告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的祷告是，所以祷告是怎么说，若没有耶稣基督救赎，我们是没有机会也没有可能去做祷告。 若没有耶稣基督的救赎，若没有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所实行的旨意的话，我们你是没有可能，我们就没有不可能说有祷告的权柄，我们也没有可能说我们有机会可以到神面前来祷告。如果没有基督的救赎，你到神面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对，马上就被神灭了嘛，你怎么可能有机会说神啊，我跟你求一些事情？所以祷告是耶稣基督救赎是我们的祷告的根基。在约翰福音的十四章里面，这章里面常常有时候会被误用，但我很喜欢读的这段，我们要说一下约翰福音的十四章十三十四节，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然后十五章七节在后面很快，就是耶稣在整个的祷告的过程，他在应该是在葡萄园里面祷告，他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我们常常会说后面那句话，说你们祷告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因为这是神所应许的。但前面其实还有一句话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里面。我们若常在神基督里面，他的话也常在我里面。所以看到没有，祷告是饱含经文的回应，通过与神的沟通来与神同在，与基督同在，与我们的天父同在，与圣灵同在，与神同在。当我们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的时候，实际上还有一个词，还有那个有时候英文他们会说 pray in Jesus， 就是在基督里祷告。我祷告，我是在基督里祷告的，不是说不只是你的祷告的那些话，而是你这个人，你整个的人，你是在基督里祷告的。我们若常在主里面，主的话也常在我们里面。所以当你祷告的时候，你是不是在基督里祷告的？你是不是在基督里祷告的？还是说你祷告的时候，你是为了自己求了一系列的自己想要的事情，而你的愿望清单，但那些愿望清单是在基督里的吗？是跟神的话是一致的吗？是按照神的心意去祈求的吗？举一个我自己祷告的例子，前些年，其实不太远，就是大概几年前，我那时候常常会为我们家里的那个小组聚会祷告，大概祷告了好多年。我以前在这边说过好多次了，说我们家里聚会一直人不多，每次一到周六聚会的时候，我们家里总是四个人，我老婆、我儿子、我女儿，对，总是这样子，大概几个人，每次想到周六要聚会，都是让我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个事情。尤其每次周六的早晨，因为不知道那天早上谁会来的时候，还有没有人来，不能说谁会来吧。其实这天对我来说，有没有人来的时候，我就会很痛苦。我会跪在神面前有很长时间的祷告，我会跪在神面前祈求说，神，你求你怜悯我，看顾让，我希望可以有人，我希望小组可以，怎么说呢？就是你所建立的小组，你所带领，我希望说，神，你可以带领，让我看到说，你到底应该怎么，接下来让我怎么办？我也希望说，神，你如果许可的话，其实我当时花了很多时间祈求说，神，你如果许可的话，就把我们家里这个小组解散了，让我不用每周六早上这么痛苦了。但神一直没有，我不能说神一直没有给我一个明确，神一直没有答应我这个不太合神心意的祈求，就把我们家里所有都取消掉。我总是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说，神，求为什么那些人不来，为什么我们小组的那些人不来的时候，但当我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其实我第一步我首先看到了什么，我先看神先让我看到说，你是一个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当你去越深的跟神祷告，越深的去来到神面前的时候，越多的来到在基督里向他祷告的时候，你就越可以看到说，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是一个蒙恩罪人，我是一个罪无可恕的罪人，是耶稣基督救了我，让我才有机会可以到他面前来祷告。所以当我去看到说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的时候，我才明白说，我能有机会每周的到神面前是蒙了何等的怜悯。我能有每周有机会，不管是我们小组其他人来或者不来，我跟我们的家人，我们有机会每周可以到神面前去聚会，去聚集的时候，你要知道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我已经承受了何等大的恩典。越是这样祷告的时候，你越可以看到，你越可以离神越近的时候，应该说你去离神越近的时候，你越看到你是何等样的污秽， 你会看到说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当我们带着我们的愿望清单去到神面前祷告，当时我们总是在说，神你为什么不听我的祷告，神你为什么不让 那些人跟我们到一起来聚会，这明明是说你要求的，你说我们每周应该一起来聚会，神你为什么不 按照你所说的去做。其实我们去祷告的时候，就算这些看起来好像是很合理的要求，但你越接近，你能越能看到你是，首先你越先看到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怎么可能有资格去向神要求什么？我这样一个蒙恩的不配的罪人，我在乎能够到神面前来聚会，已经是蒙了莫大的怜悯和恩典，我怎么有资格去跟神要求什么？好，我们再往后看。所以祷告它是让我们非常因着基督的救赎，祷告其实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恩典，或者说当我们说祷告的果效的时候，其实祷告一个很重要的果效，不能说最重要，但我认为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果效，就是每次祷告我们到神面前，你都会看到罪得赦免，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你都能看到说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罪人到神面前罪得赦免，凡我们所愿意的，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所以当我们到神面前，我们去祈求神赦免我们，祈求我们说愿意悔改，我们愿意回转到神面前的时候，神就一定会按照我们所愿意的给我们成就，因为我们求在基督耶稣里。祷告一个很重要的果效，就是我们很少说，但其实很重要的一条是，我们每次到神面前，你都可以看到你的罪蒙赦免的，你都可以看到说你的罪蒙赦免，你都可以看到说知道说你这样的罪人，神还愿意接纳，愿意来听你的祷告。好，我们再往后说第二条，不是第二个，就是我们说了耶稣基督，我们再说一下圣父。祷告的对象，我们祷告的对象是谁？
天父。
对，我们祷告基本上不是向圣灵祷告，我们也不是向基督祷告，我们是向着天父祷告。主祷文里我们祷告，主教我们祷告说的第一句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祷告是在向我们的天父祷告。所以借着我们的，借着这句，借着这句怎么说呢，借着这个祷告的对象，你就可以知道说，这是我们到神面前确认了我们的那个叫身份和地位。我们到神面前能够祈求的资格是什么？是因为我们在呼叫他阿爸父，我们叫呼叫他，这是我爸，对吗？这是天父的东西，这是我爸，所以我们才有资格说，我们存着那个信心或者坦然无惧心到他面前，我们愿意祈求，愿意可以向他祈求。我们用着，我们是凭着什么？我们是凭着儿子的身份叫在向父亲祈求。我们是儿子的身份啊，儿女的身份，真的太简单了。我们是有儿女的身份在向父亲祈求，而不是像世上到庙里或者跟这个神你认识，不管认识不认识你就向他求。我们是凭着儿女的身份在向父亲祈求。在路加福音的十一章里面说，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岂不更将圣灵给，何况天父，你们上去，何况天父岂不正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所以当我们按照神的心意，我们在神里面去祷告的时候，他说把你们所愿意的就给你们成就，那是因为我们是跟耶稣基督联合，耶稣基督在带着我们，不是耶稣，就是我们在圣灵里，圣灵带着我们祷告。而祷告的时候，把我们所愿意的，天父要把我们所要的那个我们的愿望清单上那更好的给我们，他给我们的是要远比我们所得到的更好的。所以当你去向神祈求，你有一个愿望清单向神祈求的时候，神说有时候他给你，我们常常听到说有的时候他给你回应，有的时候没有给你回应，有时候按照更好的给你回应。但我觉得重点是，其实神每一个祷告他都给你回应，他只是没有按照你想要的给你回应而已，对吗？其实每一个祷告神都给你回应了，他只是没有按照我们这有限的罪人的眼光给我们回应，没有按照我们的这个有限，像我们这个罪人我们想要的那个，但是其实你想要的那个东西并不一定真的对你好，就像刚今天早上讲的，我想要，如果我想要一个房子钱财所有的东西的话，这些东西最后其实给你的只是虚空，你得到的只是虚空。我们去向神，并去向神求说，神啊能不能再给我100万，但神没有给你，神是只是说，神没有给你是因为神真的爱你，他知道给了你以后你得到只是虚空，只会让你更堕落， 他真的爱你，我们的天父真的爱我们，所以他没给你。你去向你爸求的时候，就像我们的孩子有时候像跟那个跟爸爸要，要一些更多的东西，更多的钱，更多的东西。我们知道说这些给了他，他其实按照他的智商，按照他的能力，他现在没办法，按照他的怎么说成熟的情况，他现在没有办法去掌控这么多的钱。给他这么多钱，他只会出去胡乱花，对吗？所以我们是以着儿子的身份到我们的父亲面前去祈求的。还是刚才那个例子，当我在跟神每次去求说，神啊，你为什么可以让我们小组有机会可以更人更多一点更好一点的时候，其实当我在祈求的时候，随着时间的，所以祷告是个过程啊，祷告句绝对不是说你求一次，当你随着时间的推移，因为神也确实让我随着时间的推移看到说一周两周三周，大概我们这样坚持了一年，所以我每周每个星期六大概五十几周甚至超过五十几周的时间，每周六早晨都在神面前这样很痛苦的祷告。我在祷告说，神你为什么，我首先看到，我先看到了自己的罪，我是一个什么样的蒙恩，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接下来我就其实神更让我看到说，这个小组这些人能够到神的面前，他们就是我们今天所有这些人啊，我们这些人能够到神面前来聚集是因着什么，不是因为我们给波波面子，或者是因为给谁面子，所以我们今天到神面前到这里来聚会，是因为神在带领着我们每一个人，对吗？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到主日来聚会，到小组去聚会，那真是神在我们生命中做了多少的工作，神在我们的每一个生命中，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做了多少的工作，才以至于让我们啊，我们这些人，我们愿意被感动，我们愿意一到周末我们就想到说我要去聚会，我要去见我们的神。就每一个人到神面前，那都是被神亲自带领的，不是靠着我们周六或者周末提前给他打电话说劝他你来吧你来吧你来吧。当我们在祷告，对，我说的快一点。所以当我们在祈求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一切，这是天父，这是我们的天父的旨意，天父在带领着这个小组聚会，天父在带领着让这些人可以快一点来，但这些人什么时间来，然后我们小组什么时间可以聚会，这完全是天父的旨意，他要按照他的旨意去安排这一切的事情，以让最好的给我们。而且什么叫最好的，他要把圣灵给我们。好，所以我们再说一点，所以这就是在我们在说圣灵的时候，就是我们圣灵在我们祷告的时候帮叫什么起什么样的作用，或者怎么样带领我们。圣灵带领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可以更认识神，在这应该是罗马书吧，罗马书8:26，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圣灵用那说不出的叹息，就是我们这里发不出来的声音，我们心里我没有办法去表达的那个叹息，我们没有办法去表达的我们心中的渴求，圣灵来亲自来带领我们祷告。所以祷告应该是一个过程，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是一个我们被圣灵带领去在基督耶稣里去寻求天父旨意的过程。在这个整个过程中，我们去慢慢慢慢的越来越认识神。祷告是一个与神相交与神同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神向我们彰显他自己，而在这个过程中很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以至于我们越来越认识神。所以祷告是一个我们更明白神的心意的过程，我们越来越认识神，我们自己越来越被神改变的过程，这才是应该一个我们应该有的祷告。我们后面就这句话，这是 C.S. 路易斯的，我很喜欢的一句话，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用这句话来结束说这段什么是祷告，好吗？我们一起来读。
祷告是正在萌芽中的不够完全的自己与那100%具体的神之间的个别的接触，带有祈求的意味，向神求取某些事物的祷告，在所有祷告中只占一小部分。认罪和悔改是祷告的门槛，敬拜是他的制胜所，与神同在，看见神，享受神，则是祷告的
眼光
和酒。在祷告中，神向我们彰显他自己。
我可能打错了一个字啊，享受神则是祷告的面包和酒。对，祷告是在萌芽中不够完全的，我们这些弱小的，我们这些心意就是有很多问题的人，我们到与那完全的神去接触的时候，接触的一个过程。 带着祈求的意味，我们总是向神在做祈求，但祈求只是我们祷告中的一小部分。当你认识神的时候，当你去祷告的时候，你就开始认罪和悔改了。当你去来到祷告神面前的时候，你就开始认罪悔改。所以祷告是认罪悔改是祷告的门槛，而我们进入这个门槛以后，我们就开始真正的开始敬拜神，我们在享受祷告的时间。当你说你祷告，你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你不知道别人为什么可以祷告很久，你只有祷告只有几分钟，你不知道可以说什么的时候，是因为你没有在享受这个祷告的过程。敬拜神，我们祷告是一个敬拜神的过程，你在享受与神同在的过程。在与神同在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就亲自的被神所带领遇到神，我们在圣灵带领下我们遇到神，享受神则是享受神，我们享受跟神同在的时间是祷告的面包和酒。在祷告中，神天父圣父圣子圣灵亲自的向我们彰显他自己，不止一个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神亲自的向我们彰显他自己。后面我们说一下如何祷告，我们如何祷告，就选择做的稍微快一点。如何祷告？我们用主导文来大概的做一个例子。当我们在说主导文的时候，主导文说，其实主导文前面大概有一小段那个前提，说那些门徒，但是他的门徒说，主啊，我们应该怎么祷告？然后主，那个耶稣基督就告诉他说，来，我来教你们，你们应该这样祷告。他说，你们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那些门徒他们知道怎么祷告吗？他们不知道。他们知道在犹太人其实很熟悉怎么祷告的，他们有一整套祷告的词，他们有吃饭前的祷告，洗手前的祷告，甚至上厕所前的祷告，所有一系列祷告，他们有一整套的祷告词，每天的生活各样的祷告词。但为什么他们要去耶稣基督说，主啊，求你教我们怎么祷告？因为他看到说主所行的，耶稣基督所行的是完全的正，怎么说，跟他们平时所听到的完全的不一样，是一个如此的从天上来的神，他们看到的这些不一样。而且第二个，他们也想知道说，他们平时已经祷告了这么多了，那么有没有一个更有效的祷告办法，就是好像我们常常会寻求的一本书叫寻求别人，去问别人说怎么样可以有效的祷告，怎么样可以让我们祷告更有效。但我觉得这本身这个就是一个错误的问题。对，怎么样能祷告有效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问题。所以耶稣基督告诉他跟他们讲说，怎么样能祷告更有效呢？你们就不要求什么，他在说你要开始于什么，开始于我们在天上的父。告诉他说，这不是一个你单独的祷告，我们祷告永远都是我们众人的，我们在天上的父是我们一共同的祷告，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的祷告。然后第二个说，首先确认我们的身份地位，我们在天上的父，先知道说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是在向我们的天父在祈求，所以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而我们如今可以称呼他，呼叫他阿爸父，这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和地位。然后接下来求什么？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要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祷告是从敬拜开始。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祷告是从我们敬拜神开始，先从认识神开始的。接下来他也没有说你要求什么，他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让我们这儿如同免了人的债。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接下来是感恩，因为神给了我们这一切，是一个感恩，看到没有，他在感谢神，他神赐给了我们日用的饮食，神免了我们的债，让我们也要如此去行，这是一个感恩称谢。直到最后他才有祈求，但祈求他不是说祈求你我们可以得到什么，他说祈求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就我们脱离凶恶，让我们可以完全的行在神的旨意中，让我们每天保守我们的行为，我们这些罪，他知道神知道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罪恶的人，我们的软弱，我们在罪恶的世界中，所以我们每天祷告应该祷告什么？祷告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就我们脱离凶恶，因为我们是如此的软弱，保守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中可以按神的心意而活。主说你们就要这样去祷告，你们就这样去祷告。这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在圣经翻遍的圣经，我们常常找不到怎么样可以有效的祷告，怎么样可以让我们的祷告更怎么说，让我们的心意可以更得到通达。但神不是这样，神让我们祷告说这是让我们可以更认识神。我们每周的主日敬拜其实也是一样的，我们叫那个常常说的叫ACTS，就是用崇拜、认罪、称谢、祈求，大概是祷告的四个步骤。就是如果你不知道怎么祷告的话，你可以用这四个步骤来祷告。其实和我们每周主日的敬拜，我们用的方式也是，我们也是用大概是这样的流程跟方式。你还记得我们每周主日敬拜，就包括今天早晨，你看一看流程单。我们早晨的聚会，我们是先从称颂神祷开始，然后我们会有一个赞美的祷告， 对吗？我们会有个祷告，大家都反应了，对，我们会有个赞美的祷告，赞美祷告以后呢，然后我们会有认罪，对，我们会有认罪的时间，接下来我们今天早上请了保罗来做一个认罪悔改的祷告，认罪悔改之后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受罪赦免，我们一起说感谢神，对，我们会有对神的一个感谢，会有一个称谢，然后直到那个我们在开始之前，在讲到开始之前，我们会有一个为万国万民代求，所以这是保罗劝提摩太的，首先你们要为万国万民来祈求，我们会有一个祈求的祷告，我们的其实主日敬拜我们也是用的一样的方式，你想一想我们敬拜的流程，我们也是一个，我们的敬拜是一个祷告的过程，我们敬拜是一个，不，我们的，对，我们的崇拜是一个敬拜的过程，我们崇拜是一个祷告的过程，我们是在表向神表达说我们有赞美，我们有认罪，我们有那个称谢，我们有祈求，这是祷告。大概如果你不知道祷告该怎么办的话，你不知道该怎么祷告到神面前怎么去祈求的话，我建议你用这样的方式来开始你每天的祷告。那从我们教会来说呢，我们每周我们是有固定的祷告会的，我们每周三晚上不在这里啊，每周三晚上是在杨浦那边，我们有祷告会，7:30到9:00，如果你愿意参加的话，我是很鼓励。然后我们现在参加的人比较固定，我是很鼓励弟兄姐妹，如果你有时间、有能力或者住的那个方便的话，你去参加教会的祷告会。然后每个月应该是第三周，我们也会有祷告会，我也很鼓励大家那个你起来参加我们祷告会。我们祷告会的大概的那个。步骤也会跟这个步骤是差不多，我们会有赞美，会有认罪，会有称谢的祷告，也会有为个人的祈求的祷告。这是我们祷告会的一个大概的方式。那我们除了祷告会，我还会建议你每天，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祷告的事情，建议你每天你花一点时间自己有祷告的时间，每个人一个人要有祷告的时间，到神面前去祷告，到神面前去祈求。那除了你个人之外呢，如果你有家庭的话，有些我们这边还有单身的，如果你有家庭的话，家中还有另一半也是信主的，你可以每天在家里面跟你的家人一起有那个敬拜的时间，每天晚上就像我们家里，我们每天晚上大概是8点多，我们会有一起唱歌，我们会一起祷告的时间。当我们在一起祷告，当我们在一起读经祷告的时候，我们不一定是完全遵照这个流程，但你的夫妻两个人一起去祷告的时候，你会可以更好的看到神是如何带领夫妻二人合为一体的。我们在身体上我们住在同一个地方，我们在认识上我们都认识神，我们一起读经，但还有一个我们身心灵，我们在灵里面，当我们在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们灵里面也合一，我们为同一件事情祷告，我们圣灵就带领着我们越来越向着，怎么说，按照神的心意，向着同一个事情来，按照神的心意，向着同一个事情来祷告。在那一刻你就可以很，怎么说，可以看到好像圣灵不是好像，就你可以真的经历到圣灵在带领着你们在灵里面的合一，你们因此而更认识神。如果你没有家庭的话，我还建议就是我们接下来最后要说的，你可以找一个你的属灵同伴，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门徒训练，门训。当你这有一个门徒的门，当你有一个彼此训练的一个属灵同伴的时候，你可以跟他不只是一起读经，上周说的我们一起读经，不只是一起读经，你也可以跟他说你们花一点时间固定的在一起祷告。这应该是在马太福音吧，说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情，我们在天上的事情，天上的父必为他成全。这是神的应许，他说，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情，我们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这也是很多有时候我们会去找别人跟我们一起祷告的原因，我们说你跟我同心合意，我们一起来同心合意的求神什么事情，神一定会有成全，我们觉得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但是后面还有个但是，两个人能够同心合意，怎么样两个人才可以同心合意，非圣灵的引导两个人是不可能同心合意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罪恶的那目的和罪恶的动机，我们都会因着我们罪恶的目的和动机，我们可以同心合意一起去求某些东西，比如说我们看电视，两个人可以同心合意一起去抢银行去，他们同心合意的一起去这样做的时候，但他们内心的罪恶的动机是不一样。你看他抢完银行，他最后因为钱会互相把对方崩掉，对不对？这电视剧常常演的地方，他们并没有真的同心合意，他们只是因这个罪恶的目的走到了一起。但神要带领我们，让我们同心合意的时候，就所以回到刚才我们的定义，祷告是什么？祷告是圣灵的驱动，圣灵在驱动着这两个人可以同心合意的认识神。我们怎么样可以同心合意？唯有圣灵带领我们，圣灵在带领着我们，然后饱含着经文的回应。当我们求什么事情，当 当我们重新回在神面前求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在求什么？我们要在神的话语中去求，我们要在基督里去求。所以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在神的话语中，说你读经，我们在神的话语中去祈求，我们在基督里去祈求。我们通过与神的沟通来与神同在，刚才祷告的病，通过与神的沟通来与神同在。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天上的父就在那个时候因着圣灵的带领，因着基督，因着我们在基督里祈求，他就与我们同在，我们天上的父就必为我们成全。这是两个人，两个合神心意的基督徒，这样说的是两个合神心意的基督徒同心合意的在地上求什么，天上的父必为他成全。若因为两个人如果能够同心合意，这一定是神在带领着我们，否则我们不是不可能同心合意的。所以当我们在一起的祷告的时候，当我们两个人一起祷告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我们是按着神的心意来祈求的。这样当我们两个人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们会先经历神的赦免，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这些不配的人到神面前，神愿意听我们祷告是何等样的美好。而且我们可以，当你在祷告的时候，我非常喜欢一个参加祷告会或者跟别人一起祷告，是因为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常常可以听到那个人，就是在我旁边那个人，他在被神的灵所带领的时候，所说出那个按照神所心意的祈求，我就觉得神在这时候真的与你同在。当我在听到说别人跟你同心合意祷告的时候，那个人跟你同心合意，或不管是我太太和我们在一起祷告，还是谁在跟你同心合意祷告的时候，那时候你就真的觉得说这就是一个神迹。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别人内心，除了神。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别人，除了神。我们没有办法去求神，让别人跟我们去求人，让一个人跟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除了神能改变他的内心。但是在听到说他在按照神的心意去这样祷告，我们同心合意的一个事情，其实我们真的看到说，我们的祷告，我们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神在我们中间做工的事情，这本身就是一个神迹。所以我们要有祷告的同伴，我们要一同感受到圣灵的带领和天父的回应，还有圣耶稣基督救赎的根基。我们在祷告的过程中，因的是我们同心合一，因着我们越来越认识神，我们的彼此生命就可以更成长。我们更成长以后，就怎么样，我们就会一同的成圣。所以我们在祷告的过程中，我们的生命被改变，我们变得越来越圣洁。这就是我们门徒训练的一个目标目的。我们希望可以更圣洁，我们希望可以更多的祷告，我们希望可以更认识神。我们都现在让我们可以更圣洁。推荐大家两本书，今天只找到了一本，叫《当他沉默时》，还有一本书是那个保罗的祷告。如果你自己去网上搜一下，推荐大家去看一看这些书，找一些很好的写祷告的书，你可以回去去看一看什么是祷告，按照书上的一些教导去跟着他一起来祷告。好，我们做一个祷告，然后我们再来讨论，好吗？像我们今天说的，我们做一个祷告，再来讨论。在天父，你既然这样带领我们所有的这些不配的人到你面前来，当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我们到你面前来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再一次经历神你所赦免的那莫大的恩典。让我们知道，我们到你面前来的时候，神就借着主耶稣宝血洗净我们，让我们也愿意你如此的听我们的祷告。圣灵也是把你差遣圣灵运行在我们心中，让我们可以按照你的心意去祈求。因为我们实在是软弱，实在是悖逆，实在是不配，可能说我们根本不知道怎么祈求。但神，你让圣灵的宝血带领着我们，我们就到你面前来祈求。最后你也是因着我们这些因着你的拣选，因着主耶稣基督救赎圣灵带领，而你愿意去按照你的心意来给我们成就一切那美好的事情，我们何等的感恩。求你带领我们接下来一起讨论的时间，保守我们这些人在祷告中更认识你，我们有更多的祷告。感谢神，谢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
Amen.